露西就坐在那把小椅上，倒像是坐在一块绿色的魔毯的边缘，而这块魔毯正在这颤抖的世界上空盘旋。塞西尔进来了，塞西尔这样晚才在故事中出现，因此必须立即加以描述。他富有中古遗风，像一座哥特式雕塑，他很高很优雅，双肩似乎是靠一股意志的力量才撑得这么方正的，脑袋翘得比通常的视线水平略高一些。他很像那些守卫法国大教堂大门的爱挑剔的圣徒像，此人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好的天赋，体魄健全，然而未能摆脱某一魔鬼对他的控制。现代社会称这个魔鬼为自我意识，而中世纪人由于目光不太敏锐，把它看作禁欲主义来顶礼膜拜。哥特式雕像包含着禁欲的含义，就像希腊雕像包含着享乐的含义一样。也许比比先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弗雷迪忽视了历史与艺术，无法想象塞西尔戴别人的帽子也许是同样的意思。霍尼车骑太太把信留在写字台上，向他结识的这个年轻人走去。
啊，塞西尔，
他叫道，
啊，塞西尔，快告诉我，
已成为约婚夫妇了，
他说。他们急切地凝视着他。
他已接受我了，
他说。用英语说这句话的声音使得他脸红，笑得很开心，看上去多了些人情味儿。
我太高兴了，
霍尼车骑太太说。同时弗雷迪伸出一只因接触化学药品而发黄的手来，他们多么希望也懂得意大利语，因为我们英国人表示赞同及惊讶的词语多适用于小场合，我们害怕在大场面用这些词语，我们不得不用一些略微带点诗意的语汇，或者求助于对圣经的回忆。
欢迎你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
霍尼车骑太太说。他向家具挥挥手，
今天真是个愉快的日子，我深信你将会使我们亲爱的露西幸福的。
哦，我希望能这样，
青年人回答，把目光转向天花板。
我们做妈妈的，
霍尼车骑太太假笑着说，接着意识到他这样很做作，显得感情用事，夸夸其谈。其实他最讨厌这些。他为什么不能像弗雷迪那样？只见弗雷迪正直挺挺地站立在房间中央，看上去满脸不高兴，但几乎可以说很英俊。
喂，露西，
塞西尔叫道，因为谈话似乎在松弛下来。露西从椅子上起来，她穿过草坪向他们微笑，活像就要开口请他们去打网球似的。接着他看见了他弟弟的脸色，他嘴唇张开来，把弟弟搂在怀里。他说，
冷静些，不吻我一下吗？
他的母亲问。露西也吻了他。
哦，你带他们到花园去，把一切都告诉霍尼车骑太太好吗？
塞西尔建议道，
我就留在这里，写信通知我母亲。
我们跟露西走，
弗雷迪说，好像在接受命令。
是的，你们跟露西走。
他们走进阳光中，塞西尔看着他们穿过露台，走下台阶，消失了踪影。他知道他们的习惯，他们将继续往下走，经过灌木丛，经过草地网球场和大力花花坛，一径走到菜园子，在那里面对着土豆与豌豆，他们将议论这件大事。他尽情地笑着点了一支烟，把引导到这样一个快乐结局的各种事情在脑海里重新过了一遍。他认识露西已有好几年，不过只把她当作一个恰巧爱好音乐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他仍然记得在罗马的那天下午的黯然心情，当时他和他的那位可怕的表姐像晴天霹雳一般 向他袭来，坚决要求他把他们带到圣彼得教堂去。那天他像个典型的游客，嗓音很尖，没怎么打扮，由于旅途劳累显得很憔悴。可是意大利在他身上制造了某种奇迹，他给了他光，并且他认为更宝贵的是他给了露西影。不久他发现露西异常沉默寡言，露西就像莱奥纳多·达芬奇画中的一位女性。我们爱她，主要不是爱她本人，而是爱她不愿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儿。可以断言，那些事儿不属于今世。莱奥纳多画中的女性不可能庸俗到有一番经历，她却乎一天天绝妙地成长起来了。后来塞西尔渐渐地从高高在上的彬彬有礼态度转变为即使说不上是热情奔放，也至少是一种强烈的心神不定的感觉。在罗马期间，他已暗示过他们两人也许彼此很匹配。听了这种暗示，露西没有和他断绝关系，这使他深受感动。露西拒绝得很明确，也很婉转。自此以后，就像那句可怕的话所说的，露西对待塞西尔完全和过去一样。三个月后，在意大利的北疆，长满鲜花的阿尔卑斯山里，塞西尔用赤裸裸的传统的语言再次向他求婚。他让塞西尔比往常更想起莱奥纳多的话了。那些奇形怪状的大石头使得露西那被日光晒得黝黑的脸蛋蒙上阴影。听到塞西尔说话，他转过身来，站在塞西尔和阳光之间，背后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塞西尔陪他散步回家，并不感到羞愧，完全没有遭到拒绝的求婚者的那种感觉，真正至关紧要的东西没有动摇。所以现在塞西尔又一次向他求婚，而露西还是像过去那样明确而婉转。他接受了塞西尔，并没有扭捏作态地讲述露西推迟的理由，只简单地说露西爱他，将尽最大的努力使他幸福，他的母亲也将会很高兴。露西曾劝塞西尔采取这一步骤，塞西尔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塞西尔看了看手，生怕弗雷迪手上的化学药品弄到他的手上来，然后走到写字台前，那里他看到了亲爱的威斯太太，后面有许多擦抹的痕迹。他吓了一跳，没有看下去，稍微犹豫了一下，就在别的地方坐下，把信纸搁在膝上，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然后塞西尔又点上一支烟，觉得这一支似乎不像第一支那样味道好。他开始动脑筋，怎样可以使封角的客厅更具有特色。有了这样的景色，这客厅应该成为一间出色的房间。不过这里留有托特纳姆公路的痕迹，他几乎可以想象舒尔布雷德公司与梅普尔公司的货运车到达门口，把这把椅子、那些漆得发亮的书柜、那张写字台放下。写字台使他想起了霍尼车奇太太的信，他不想看那封信，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对他产生过诱惑力。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他要和他母亲议论，他完全是他自己的，不是所招来的。塞西尔为了赢得露西做出第三次努力，需要露西的支持。塞西尔希望有这样一种感觉，其他人不管是谁都赞同他，因此才去征求他们的同意。霍尼车奇太太很客气，但是在一些主要问题方面却感觉很迟钝。至于弗雷迪，呵，他不过是个孩子。塞西尔思忖道，我代表着他所鄙视的一切，他为什么要我做姐夫呢？霍尼车奇一家是个受人尊敬的家族，不过他开始认识到露西是另一种材料制成的。也许塞西尔没有把话说得非常明确， 塞西尔应该尽早引导露西进入与露西的气质更加相投的圈子中去。
比比先生，
女仆说。于是下届的新教区长被引进来了。由于露西从佛罗伦萨寄回家的信件中对他推崇备至，因此他一开始工作，大家就对他都很友好。塞西尔带着挑剔的眼光同他打招呼。
啊，威斯先生，我是来喝茶的。你看我会有茶喝吗？
我说你会有的，在这里总是可以吃到东西的。啊，别坐那把椅子，小灰你车起在上面放了一根骨头。
嚯，
我知道的，
塞西尔说。
我是知道的，我无法想象霍尼车奇太太怎么会允许他这样做。
这是因为塞西尔把骨头和梅普尔公司的家具分开来考虑的缘故。他没有认识到如果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他们就会使这房间充满他所希望有的那种生气。
我是来喝茶和聊天的，这不是新闻吗？
新闻？我不明白你讲的是什么，
塞西尔说。
什么新闻？
比比先生的新闻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新闻，他唠唠叨叨地说开了。
我来的时候遇见哈利·奥特维爵士，我完全有理由指望自己是第一个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人。他从弗拉克先生手里买下了西西和埃伯特。
真是这样吗？
塞西尔说，竭力使自己恢复镇定。他陷入了一个多么巨大的失误啊！难道一位牧师和一位绅士对他的订婚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可能的吗？不过他仍然保持了生硬的态度，尽管他问比比先生西西和埃伯特是什么人，但是他仍旧认为比比先生是个着实鲁莽的人。
哦，真是个不可饶恕的问题啊。在蜂教住了一个礼拜，竟还没见到西西和埃伯特。那是造在教堂对面的两幢半独立的小房子呀。我要把霍尼车奇太太排到你的后面去了。
我对本地情况无知的到了惊人的地步。
那个年轻人懒洋洋地说，
我甚至对农村教区委员会与地方政府委员会有什么区别也搞不清楚。也许没有什么区别，也许我说的名称不对头。我到乡下来只是来看望朋友和欣赏风景而已，我实在太粗心了。只有在意大利和伦敦这两个地方，我才感到我不是在勉强地活下去。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